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三位 officer。首先请许诺介绍一下自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诺，我来自CSSA UW。我目前担任的职位是社长。
黄谦。
大家好，我是黄谦，我的职位是今年的副主席。
大家好，我是谢佳维，我现在在 PR 部门担任PR 部门的一个 officer。
非常欢迎三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哈。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离 CISA 春晚也就是不到5天的时间了，是吧？然后我们按照每年的传统啊，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年的 CISA 的春晚。那么我们 CISA 的春晚是今年的1月25号，对吧？在 King Hall 130。那许诺是大概是几点呢？
是这样的，今年的春晚时间是在King Hall 130教室，和以往一样，然后时间呢是晚上7点准时开始，然后我们的入场时间大概会提前1个小时左右，所以应该是大概6点左右的这个样子，就可以观众可以开始入场。然后整个晚会时长大概是在2个半小时，所以这个应该是在9点半到10点中间这样子结束。然后售票信息我也提一下吧。售票信息是在我们售票地点是在我们的学校的红场上面，我们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会摆我们的 CSSA 的 booth， 然后大家可以来现场购票，然后我们会收现金也会收温某这样的两种购票方式。
对，听起来是个非常人性化的购票方式啊！看来我们还是变成了这个以人为本的社团发展的方针。那么，我想请黄谦哈，就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CSSA。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不是经常听节目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对 CSSA 没有那么熟悉。那么，我们华大的 CSSA， 的这个发展历程、成员人数和主要活动还有成就，那么就能不能请黄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么 UW CSSA 呢，是已经在 UW 发展了很多年的一个 ISO， 同时它也是旧金山大使馆认证的一个学生社团。目前我们CSSA 里面有80多名 officer， 然后每年我们会进行2次招新，一次是 autumn quarter 刚开学时候的招新，然后下一次招新是 spring quarter， 就是下个学期的招新。然后我们 CCCA 每个 quarter 会举办2个活动，那我们夏季最主要的活动就是2个新生会，一个是在国内暑假期间举办的不同城市的迎新会，接下来就是开学之后会有一个面对大一新生的一个在校内的新生会，然后我们的autumn 会有2个活动，一般这2个活动一个一般是篮球赛，另外一个是每年会根据大家不同的 idea， 然后一些创新的活动。那最重要的2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就是冬季的2个活动，我们的春晚和我们的好声音。同时我们每年的 spring 呢也会有2个活动，我们每年 spring 的活动都会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活动是非诚勿扰和另外一个创新类的活动，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们那个创新的活动是什么样的内容。
对，那么下面我想请我们 PR 部门的 officer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春晚啊所有的概况和今年春晚的看点。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今年春晚的看点。如果以前看过我们 CCCA 春晚的一定知道，我们 CCCA 每年都有自己创造的一些节目，像 CCCA 每年的招牌小品，很多我们自己的 officer 或者来看春晚的观众会给自己的朋友悄悄地录一些亲情视频，表达一下他们对朋友或者家人的新年祝福。那我们也有一些很传统的节目，像京剧、合唱、舞狮、少儿舞蹈团队、 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刚刚许诺说的，我们今年的春晚卖票，其实每年的票价都是10刀一张，但是我们会在现场观众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派发红包，里面呢是5到50元不等的现金红包。所以说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所以说这个也相当于给大家一个回馈，这样。
对，其实刚刚提到那个10刀一张的票价，这点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高中是在西雅图上的，所以几乎我是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会来看咱们 CSI 的春晚，所以这个票价好像我印象中一直就没变过。所以这个10刀一张，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华大学生以及很多在西雅图地区华人学生的一种情怀了。
嗯，
其实
补充一下我也补充一下，因为其实谢大伟他也不仅是我们 PR 的一个 Film Officer， 他已经是连续任2年我们的CSA 春晚的导演组长，所以说他对这方面可能就是说经验已经是非常的丰富。然后这2年我们的就是我们春晚也有一些比较多的创新啊，就是说在节目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王牌节目，还有就是我们在校园内招募节目，就是我们现在把更多的我们的节目的比重放在了就是本校学生出来出演的节目。比如说我们今年会有一个2人京剧，这个2人京剧这2位都是很年轻的大一新生，刚刚来到我们校园，然后呢他们就会可以为大家带来这种传统国粹的演出。然后还有说我们今年在校园有支乐队，他们会担任我们的开场表演，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很碰巧，因为那2位演京剧都是原来在北京我特别熟的哥们儿，而且他们都是大一的，所以呢之前我们聊过很多啊，所以今年我也向听众朋友们安利一下哈，一定就是要有时间的话来看咱们 CSA 的春晚，有京剧，还有咱们的小品，还有各种各样特别精彩的节目。那么其实我知道啊，咱们这每一个活动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个非常成功、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就是有贡献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社团。我呢特别好奇，我想为我们学弟学妹们问一下许诺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CISA 啊，就 CISA 每年就是招成员哈、啊，就是你们的一般的一些方针啊，或者你们一些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面对的就其实我们的招新是面对整个学校的，从大一到研究生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其实我们的主要的主力军其实是在大一大二这样子，就是很多新鲜的血液。然后呢其实对于大一大二同学来说呢，可能他们的社团工作经验啊不是很丰富，但是这其实不是我们最看重点，我们最看重的一点是关键是这位同学他有没有为社团奉献的热情，这样子他以后再就算加入了我们社团，他对这些工作他会不会就很上心的去完成这些工作，这其实是我们更加看重的，相比于经验来说。
对，那黄谦呢有没有补充一下？
就补充刚许诺主席说的，其实在我们招新完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1到2周简短的信任任务。然后其实在这个信任任务里面，我们一方面考察的是每一个新人他的一个能力方面，就是不管是你组织活动的能力，还是跟其他老 officer 的沟通能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这个 officer 他的态度，就他对我们社团热爱的程度，他愿意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去贡献在这个社团里，才是我们更加看重的一个品质。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有热情，后面的能力经验都是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活动进行积累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对社团的一个热爱。对，
所以我总结一下，其实最重要的还就是奉献精神，还有这个团队协作的能力哈，这个其实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想问问我们导演组的组长啊，就是其实每年 CISA 的春晚是不是就是有很多不是我们就是中国学生来参加呢？其实很多就是本地的学生是不是也会来支持一下？
是这样，如果要我说，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其实大多数还是中国学生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一个晚会，那它其实就是 based on Chinese， 所以大多数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大多数节目的 language 其实也就是 Chinese， 所以虽然说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可能有一两句简短的英文，但是大部分内容其实是需要你听得懂中文才能去理解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各个国际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春晚这样子。对，
因为我已经在我们这个春晚 作为第一年作为观众，然后呢后面三年作为组织成员，我已经其实来看过我们四年的春晚了，算是今年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更越来越多的外国同学来，就是会有在能在现场看到这些人的面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更多的也是因为可能越来越多人更加接受中国文化，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可能更多人能认识到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团和我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然后今年我们也是邀请到学校的一些组织，比如说Circle， 它是一个专注于解决留学生，就国际学生，不光是中国国际学生，还有其他国家国际学生的一些事务方面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也邀请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参加我们的来观看我们的春晚。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就是多于就是丰富元素，对，越来越多了。
对，其实我特别同意两位讲的，因为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啊，曾经就是我曾邀请过我的一个在华大，当时是美国同学，他是学中文的，就是一块来看咱们 CETA 的春晚。他当时就问过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对春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当然我给他讲了央视春晚怎么怎么样，而我们春节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他就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一种，就是能够融入这种中国 community， 因为他毕竟他在学这个语言，他希望去融入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咱们CETA的春晚，每年其实我就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孔。其实我记得去年我们主持人是不是就是有美国人，
对，
主持人他是中文系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注意到了很多这个细节。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问题以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其实我想首先问问许诺，就是我们 CISA 在中美文化交流的这个角色，它是不是提供了一个起了一个桥梁的这个作用呢？
对对对，我认为我们肯定是有一些对于这样的一个中美文化交流是有贡献的。然后具体来说可以说是，就说其实我们是把中国的国际学生和美国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社团，或者说当地的一些组织联系起来。比如说很多情况下就比如说一些中国国际学生刚来这边，可能他并不知道这就是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还有哪些社团，就比如说其他美国这边的 ASUW 或者说其他的学校的一些社团，可能他们没办法建立直接联系。但通过我们，可能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就是 opportunity 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经验给他们去融入当地的这样的一个community。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是学校的那个留学生办公室，他们会经常问我们，就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些，比如说一些志愿者，会帮我们招呼一些志愿者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面向这些中国留学生说，大家这里有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们愿不愿意来参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是我们的一些小贡献吧。
对，这因为这个刚才许诺说这些是我之前不太知道，但是说完以后其实让我挺吃惊的，因为我觉得咱们 CISA 作为一个学生社团能够这样的勇于担当这样的责任，其实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那么黄谦呢，黄谦对此是怎么看的？
就像去年我们举办的一个活动叫文化节，就是也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的一个活动，是跟 CSA 就是
更多的 ABC 的那种
ABC 那个社团一起举办那个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宗旨就是我们会设不同的 booth， 然后是根据每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去做一些这个传统节日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美食的品尝。然后我们这个活动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中国留学生，更多的是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本地学生们，他们来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中，通过游戏啊，或者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和平台下，可以跟我们中国留学生去交流，然后同时我们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够去跟本地的美国学生去交流，我们宣扬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就是我们 更多的是创造了一个平台，让双方学生都能够来到这个平台，然后去进行更多的文化上的交流，或者说思想上面的碰撞，这样。
对，其实我认为刚才黄天提到的这个平台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是个平台的经济 platform economy， 所以作为一个平台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而它能会汇集到更多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独特的。那么咱们宣传部的组长啊，
对，我觉得你刚说到这个平台这个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学 communication 的，然后我最近有一门课就专门在
一个专业
这个 platform 这个东西，所以确实这个平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其实是被很多人就是看小了的。对，那我特别同意黄谦说的，就是像我们的就是这个文化节，它其实就是一个让中美双方可以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就是像一个中枢一样的东西我们去向他们传达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他们呢也有机会就学习到一些我们的东西，这样。
对，其实刚才莱斯跟我同专业啊 ，communication 的，咱们的组长讲的，其实我是认为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其实因为我现在想讲一个 CISA 各电台的故事，因为我自己在西雅图中央电台担任了，这是我的第六年担任主持人，所以其实我刚加入电台的时候，那是2014年，那一会儿带我的学长学姐，在电台的当然的前辈们80%是来自于 CISA。其实当时我们电台到2016、2012年啊创始的时候，其实我数了，其实我们这个一个栏目组里面可能有90%多的这个成员是来自于我们的 CISA， 所以当时我对 CISA 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么随着一代一代啊，就是而我自己在2017年也有幸啊步入了华大，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加入那个社团，但是其实我对 CISA 的印象其实是非常深刻的，而且 CISA 跟电台也是一直的在合作啊，这个合作是没有断过，也是非常好的传统，所以在我这一任我也希望把这个传统呢继续下去。好，我们现在先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是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3位 officer。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但是在第一部分没来得及问，那么就是首先黄谦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CSSA 这个团体，对你而言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我来说一下我跟 CCCE 的故事吧。就最开始我刚来到华大的时候，其实我对学校的很多社团都没有什么了解，就我对不管是 CCCE 还是说其他的任何的一些中国学生社团，在我的脑海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然后直到我大一的第二个学期，也就是这个学期，我当时是先是 买票参加了那个 CCC 的春晚，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了不起，这样一个社团它能把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难以完成的一个任务把它那么完美的展示给大家看，然后同时在看春晚的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当时所有的 officer 都穿的就是女生都穿着很漂亮的小裙子，然后男生都穿着很就是很帅气的西装，就西装革履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也有问就是其中我一个认识的在当时也在 CCC 里面做 officer 的朋友，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办一个活动大家要穿的这么你知道吗就盛装出席的感觉，然后他们说因为这个不仅是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同时也是他们 CCC 最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和所有中国留学生一起去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社团，就是它既有严肃的一面，它能把这么厉害的活动搬到舞台上，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很温馨的社团，就大家会通过这种就感觉像一些像比如说穿漂亮的衣服啊之类的方式去 celebrate 自己的节日那种感觉。然后接着就是我报名了参加 UWCCC 的那个好声音活动，然后当时也就认识了更多的 CCL officer。然后虽然我没有能进决赛，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故事，但是就是在那个参与那个活动的过程中，从像 CCL officer 跟我对接，然后到我去到那跟大家适应，然后跟大家交流过程中，就让我觉得我很想加入这样一个社团，就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凝聚力，然后很温馨的一个社团。所以然后接下来的那个 quarter 我就去参与了那个 CCL 的招新面试什么的，然后就很有幸的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团体中。
对，所以对黄谦而言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看过一个 CISA 官方微信号上推过一个视频叫焉知 C 位气质高贵，对吧，我没记错的话。对，所以还是相当感人的故事啊。那么喜诺呢，我相信咱们的主席同志应该会有一个就是不太一样主题的故事是吧。
这个不太一样主题其实说早了因为其实说来巧，我跟 CISA 的缘分也是开始于春晚。然后刚才黄谦说他看那个春晚那一届，其实他因为黄谦比我小一届嘛，所以他看的那个春晚当时我应该已经加入了 CSS， 所以他说的那个帅气的男生里面就有我然后但我呢，我因为我比他早一届嘛，所以当时我甚至不是跟朋友去看的，我就是一个人去看的这个 CSS 办的春晚。然后当时机缘巧合也是因为我下节课嘛，刚下课然后看见那个 booth 在卖票，然后我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去问了一下，就说这是什么活动，然后他们说是春晚，然后我就买了这么一张票。然后当时然后也没有朋友，因为大家跟我一样就是说可能来不是没有朋友，是也是来也是刚来西雅图嘛，大家对可能各个社团举办活动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呢我就一个人去看这个春晚，但是就是一个人看完春晚我从头看到尾，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特别精彩。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亲情视频节目，就是我觉得能有这个社团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社团。就是他把他找到了就是当时不管是社团内成员的家长啊或者朋友，还是就是说一些来现场观众，他们提前就是找好了这些观众的家里就远在国内的家人朋友，然后给他们录这样的温馨的祝福视频。当时我看了非常感动，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凸显出这个社团不一样。所以然后当时这个春晚一结束，我就坚定我的想法，我一定要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个春招，然后我就申请，然后就加入这个社团，然后现在一待就是三年，然后是我最后一年。然后我也没想到当时一个人去看，然后今年会要在台上发言其实也是非常奇妙我觉得。
对，所以这个当时许诺感觉高处不胜寒，现在可能更有这样的感觉是吧。
嗯，是的。
对，那么咱们 PR 部门的啊，咱们春晚的资深的导演组成员，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这个故事就跟他们非常的不一样了。我是大一秋季开学就刚来华大的时候就加入了 CCC。 那原因呢是因为一个非常奇妙的原因，因为当时就大家也知道每年 CCC 都有新生会，那新生会之前呢就会有建群，相当于一个就是这种 community 一样的东西。那我就在群里面看到了咱们 CCC 出的推文， 那我不知道就是主持人有没有看过我们 CCC 的微信推文，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PR 部门的，而且我高中也是学生会的，就有做一些类似于就是 PR 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我当时看到推文，我就想说，哇，这个专业性就做的跟我之前所看到的东西太不一样了。就我是抱着一个我非常想去学习的一个心态，那我就去申请了CCC， 并且申请的就是 PR 部门。然后当时其实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的，因为我听说就每年的首先网申，然后再是面试，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听说每年最多有两三百封的 application， 但是最后录的人可能只有二十几个，就是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当时其实也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去的，但是看到当时面试的时候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大一刚入学，然后 CCC 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社团，当时面试的时候六位 board 坐在我的面前一字排开，然后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就是西装革履，然后女生就是全部黑色的正装，然后就真的当时就有点像那种 job interview 一样，然后把我一个大一新来的新生吓到了。对，然后我想说，哇，这个社团真的是就非常专业，就让我相信这个社团不管在哪个方面，就可能每一位 board 负责的部门是不一样，但是不管在哪个方面，我都相信他们做事情都是有专业性的。对，所以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对，其实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啊，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学生会的，我在本地西雅图这边上高中的时候也是 student body 的，然后呢是我经常看 CISA 的推文，因为毕竟我马上就要写一篇，所以我几乎把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的推文整个扫了一遍了已经。所以就是我挺佩服咱们 CISA PR 部门的，因为每年跟我们对接的其实每一年除了社长副社长之外可能还就是 PR 部门，不管是 CISA 还是其他社团跟我们对接肯定就是这个 PR 部门。所以呢，而且 PR 部门也很累，所以我非常的就是欣赏咱们 PR 部门的工作的这个毅力。而且刚才抢了一句主持人台词，因为马上就要讲新生会了。 OK， 行，咱们就说说新生会吧。这次咱们还是从主席开始啊，问一下，就是 CISA 如何能够帮助到初到美国的华人学生，就是国际生吧，快速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办这个新生会就是已经有挺久时间，然后积累下了很多经验。我们觉得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就是从大家一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了。首先我们了解到，就很多人就是在三月初这样子就可能已经拿到了就是华大录取通知书，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决定会不会来我们学校。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已经会建一个微信新生群，然后呢，但是这个微信新生群是未确定的，就是未确定接受录取的，对对对，是个录取群其实。然后呢，这里面都是一些还在各个学校中选择的一些学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提供的信息可能就是关于华大的，可能说环境啊，或者说专业信息啊，这些帮助大家就是更好的去衡量到底是做出这个怎样的选择。然后呢，但等到大家就是最后去决定就是来华大了之后，我们会再建一个新的群，这样就是一个就是确认是新生群。然后在这个群里我们可能会有提供更多信息，比如说住房啊，或者说因为刚开始入学要填很多那种表格啊，或者说信息啊，这些我们都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填。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过去，然后等到六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国内的三个城市办线下的新生会，给大家一个更加细节、更加具体，就是跟我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因为我们来自就是学校，我们是作为直接从学校来的学长学姐，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最一线的信息。然后呢，在随着这时间过去，在整个暑假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就是提供就是入学的一些，就是入学之后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之类的这种非常有用的信息，然后生活贴士啊之类的。然后呢，等到真正的新生过来入学之后，在九月底开学之后，我们会在西雅图这边，在学校里面办一个再办一个线下新生会。这个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 交朋友的机会，认识更多的大一新生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从最开始你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你从就是落地西雅图，就是从头到尾我们都给你提供就是一个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影响了很多学生就是在选择学校方面问题。他可能看到我们作为华大的学生会，我们的办事效率比其他学校的可能学生会要好，这样子他可能就会甚至会选择华大，不是选择其他学校。所以我觉得学校应该给我们一些赞助费。
对，咱没想到通过今天电台的节目开始变相向学校拉赞助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许诺南说的很对，其实 CISA 在就是每年五月一号之前，实际上起到就是华大对于我们中国学生而言就是华大的一个名片的作用，
对，
就是一个宣传名片的作用。所以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你们。其实我想问一下黄谦啊，参加过 CISA 的新生会吗？
我没有参，就我大一新生时候没有参加过新生会，但是去年的新生会我是策划组的组长，然后全程参与了整个策划，到最后在国内的三场新生会每场都去了。然后像去年我们新生会除了刚刚许诺说的各个部分，我们还考虑到，因为有很多家长他把孩子送出来之后，他可能对美国的了解就是没有这么多，并且可能很多时候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美国的情况，了解他自己小孩，比如说学校生活的环境啊，然后美国的一些制度啊等等。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年的国内新生会就新增了一个家长场的环节。然后当时我们也不仅仅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就从不管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家长这边征集到的一些问题，还是说我们在前期推送征集所有家长的一些问题，然后整合起来做类似于像一个科普讲座的一样的一个答疑会给到那些家长，就不仅仅是讲了最基本的，比如说关于给学自己的孩子办卡的问题啊，或者说交学费的问题啊，更多的是美国的安全问题，然后一些比如说一些有什么突发情况，比如说你联系不到你的小孩了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找谁的帮助，可以说寻找我们CCC officer 的帮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去帮你找到你的孩子。或者说我们也跟像刚刚许诺提到的 Circle， 我们当时也请到了 Circle 的负责老师朱丹，他去到那个每一场新生会的现场去回答家长各方面的问题。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帮助那些国际学生更好的适应美国大学，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帮助送那些学生出来的家长，让他们更加安心，然后同时让他们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知道该去找谁，然后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到每个学生和他的家长这样。
对，其实刚才黄谦说的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家长确实对于这些海外的学子、海外的游子，他们尤其到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于孩子的这种思念是我们其实作为孩子很难想象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采访啊，让我感觉 CISA 是一个特别暖心的社团。那么我们 PR 部门的啊，我们这个春晚啊，这个导演组的资深成员，那么你认为就是通过从一个不管是从 PR 角度还是从其他的自己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那么对新生会的这个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新生会其实也脱离不开来平台。那我刚刚他们俩说了这个国内的新生会，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每年也有的一个，就在 UW 开学，应该是每年开学第一周或第二周的周末会有一个线下的北美的 UW 新生会。那这个新生会呢，就是就可能不是像他们说的，比如在国内的时候会教你怎么交学费、选课、住宿，或者是银行卡开户这些比较 general 的信息。那这个线下的 UW 的新生会呢，就更多的 focus 在大家的交友方面。我们会把新生们分成一个一个小组，然后设计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的游戏，让大家交换自己的信息，然后交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就更快的帮助大家结交更多的朋友吧。对，
正好刚才提到是丰富校园生活的话题，那下个问题也首先由你来回答了。对，中奖了今天。那么就是你觉得 CISA 是如何丰富啊华人学生在 UW 的这校园生活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讲新生会的，新生会是很多时候是咱们同学来之前要了解的一些事情，那么他来之后呢，是吧？那么我们 CISA 是如何丰富他们的生活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咱们每个 quarter 都有每个 quarter 比较大的活动，比如说咱们秋季的话有篮球赛，有就我刚刚提到的北美线下的新生会。那今年呢，我们又新推出了一个家乡的诱惑，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就是宣扬中国传统美食的这一个活动。那像冬季咱们两个王牌活动，一个是华大好声音，一个就是春晚。那像春季的话，去年我们有那叫什么
招聘会
啊？对，招聘会就是一个 career fair， 然后能让我们更多的不管是毕业生还是在读的学生，想要找一些 part time job 的，能有更多的资源去了解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CCC 在不管是像篮球赛，或者说像篮球赛这种体育方面，或者说像春晚好声音这种。文化或者是娱乐方面，或者说像在找工作这种比较实际的方面的需求，在各个方面能满足到大家的要求吧，这样。
对，所以还是很像黄谦当时说的一条龙服务，是吧？不管是学习生活，对，还是咱包了啊。那其实听完这些，我有一个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主要想问问许诺和黄谦啊。首先许诺，就是说我知道 CISA 咱们像刚才讲的，刚刚咱们 PR 部门讲的，他们每年有，其实像一些冬天它有两个大活动，对吧？这大活动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那么你们是如何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社团还有自己的生活，这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时间管理上来讲？
我觉得作为一个现在已经大四的学生，我觉得在社团工作和学习上面平衡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吧。就是说首先因为我们作为学生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嘛，不能就是因为不能因为社团工作就完全不顾学习这方面。所以说我觉得在处理完学习工作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会把剩下的这个大部分时间然后合理用在社团工作上。这然后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分配也是非常科学，非常就是非常够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黄谦呢？
就是我说一下当时我为什么想要加入一个社团的初衷。因为我是觉得我现在进入到大学里嘛，那我从大学出去的下一步要就是读研或者是直接找工作，但最后还是要进入到社会，就是一个职场的一个环境中。然后我觉得大学课本的知识给到的只是一部分，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就是大学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找更多的机会，去锻炼我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就是能让我更好的适应当我以后进入到职场或者说进入到社会里面那些我觉得就是比课本知识还要重要的一些实战经历。就比如说我加入社团，我要举办活动，我觉得不管是你前期策划还是说后期整个把活动承办下来，然后这一整个过程其中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细节，然后会涉及到比如说怎么样写个策划案呀，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在活动前把这个活动流程 go over， 怎么样去避免可能会出现突发情况啊，或者甚至是说怎么样和你一起共事的 officer 去沟通等等问题，我觉得都是像一个以后出到社会职场里的一个小的缩影，我觉得它会让我更好的prepare myself。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花费出去是很值得的。我觉得就是学习虽然都说 UW 的学业很重，然后也没有水课， GPA 也不好拿，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你是花费在课业上呢肯定只是一定的时间，那其余剩下的时间如果你不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可能就花费在比如说看剧啊或者说睡觉啊之类，就是你错过这个机会之后，你就很难有再有同样的机会，像在大学里一样能够让你有一个 比如说进到社团里，你可以去犯错，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积累经验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然后也想跟所有可能想加入 CCC 或者说想加入社团的同学来说，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在社团里付出的时间和你得到的回报是成正比的，甚至说你的回报会比你付出的时间多得多得多。对
对，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两位讲的，因为我也是，就是我在美国，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16岁，就是在美国高中，这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第一份工几乎都是16岁。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在接触包括加入电台，因为我是在电台先做完以后才进的华大的 communications， 所以在这两个当中我也是一直在工作当中学习吧。所以江商想到那句话，这个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其实那么就是刚才三位啊都讲了在 CISA 的这些非常精彩的故事。那么我想问一下啊，现在我们离下段广告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那么首先许诺，那么就是在 CISA 的这4年当中让你印象最深或者是对你触动最大的一件事，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能这个对我印象最深或者对我触动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在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看大家脸上的就是喜悦的表情嘛，就这也是个瞬间嘛，它可能不是说不是某一件特别细节的事情，就是这些瞬间就给我感觉，就是说我加入这个社团，可能是我最最最真我想要的东西。因为这样说，就是我们每个活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社团合照，然后在这个社团合照，然后大家就是可能拍一些就是正经照片，再拍一些搞怪照片，在这个照片拍完之后，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其实这个鼓掌，大家到底是为了什么鼓掌？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其实是为了这个活动就是单单为这个活动顺利结束而鼓掌吗？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就是这个掌声其实包含了，就是说大家在之前的这个准备过程中，就是承受的所有，就是痛苦啊，或者说劳累啊，或者疲惫啊，这些可能最后都化在这个掌声中了。我觉得这个掌声是我来这边，这就是在我的社团生活中，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就是的一个瞬间这件事情。
对，我非常感动啊！当然，先感谢许诺减轻了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帮我把下个问题一块回答了，非常感谢。然后想起一句歌词，就是把握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去追逐自己的梦哈、啊。其实这也是我一直特别喜欢采访社团的原因，就是每次都能被感动到，啊，每次都能被惊讶到，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黄谦呢？
我说说我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动的事吧，就是像比如，因为我之前初中和高中第一年都是在国内上的嘛，就像我觉得美国教育和国内教育很大的不同一点，就是国内会有一个班级，然后你跟这个班级的同学可能3年、4年、5年、6年都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生活学习，然后你们会构建起来一种很深厚的友谊。但是来到了美国之后，就像比如说我在美高，你每一节课的课友都不一样，你每个 quarter 面对的老师也不一样，就可能你这个学期交到的朋友，你到下个学期的时候你们已经不在一节课了，你们的联系就会慢慢变少。就我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的bonding会比较少。然后我觉得我加入 CCC 之后，就是这个不仅是一个社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很了不起的大事，比如说举办活动什么的。我觉得更让我感动的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团建，就是大家之间都没有隔阂，80多个人每个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大家就是培养出来那种像家人一样的亲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然后也是我很珍惜的一种感情。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回顾回来，可能我的高光都是在我跟 CCC 社团的成员一起度过的那些，不管是酸甜苦辣还是最后所有得到回报之后的喜悦的感情，就是我觉得是我很珍惜的回忆吧。
对，我也很感动啊，但是一部分感动也是因为减轻了我们主持人的工作，顺便帮我把后边的问题也回答了。那么在我们进入广告之前哈，那么咱们宣传部分呢，我希望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我是打算讲一些不太一样的。
很好。
其实我原本就是像黄谦讲到的，确实因为我们每个 quarter 都在换课，那课有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是学一个专业的也经常换到不一样的课。所以说在美国大学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其实你想要交到固定的朋友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在 CCC 这样的组织当中，我们80几个 officer 就是真的就是像关系很好的，像以前的就所谓咱们同班同学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不但让你收获了就是很珍贵的友情，也很多人收获了很珍贵的爱情，像许诺跟黄谦两位的另一半也都在我们社团里。所以说
在加入社团之前就在一起，
就是拉进来的另一半。对，所以说就是其实我在 CCC 这几年也看到了 CCC 很多对就是让人羡慕的情侣啊。然后我们在以前前年的《非诚勿扰》的节目上，咱们有 officer 现场表白这样子之类的桥段。所以说其实就在我现在大三加入 CCC 这三年，快到三年的时间里，我是见证了很多就是很甜蜜的爱情吧。对，
这就是我觉得加入社团的好处。像我们现在在工作环境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神仙眷侣啊跟我们看了，可能我们更多就是白纸黑字和 KPI 啊，这是可能我见到最多的。不过我也非常感动。那我们首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精彩依旧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呢，是我们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三位 officer。其实刚才我们讲了最感动的瞬间啊，触动最大的事儿。那么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金无足赤啊，我们现在就要讲一讲遇到最大的这个困难。其实我认为讲困难也是我们在反思自己，同时呢，为我们的学弟学妹们来传承一些有意义的一些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从许诺开始吧。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在社团里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说有的时候该怎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很多时候不光是我现在是这个主席，还有当主席之前作为普通 officer， 很多时候很多人对于你的工作有不满意的情况，或者说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不满意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是没办法很好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就是在社团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我觉得我这方面能力也在逐步加强。我现在就是可以做到，就是说就是不去管质疑的声音啊，或者说不去管其他人对于我的看法，就是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社团工作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么黄谦呢，咱们的副主席来 share 一下。
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副主席嘛，然后基本上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就是活动方面的。然后我觉得在我工作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就是怎么样去想到更多的活动，不管是reach out 更多的留学生群体，还是 reach out 更多的比如说美国本地的学生，就是怎么样通过更多不同形式或者类型的活动，然后能够去 就是去宣扬我们比如说 CCC 的价值啊，或者说宣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什么的。因为像我们每个 quarter 都要有两个活动嘛，然后很多活动像春晚好声音啊这种已经是我们可能办了5年10年甚至更久的一些传承下来的活动。那像除了这些传承下来的活动之外，其他的一些活动就需要通过我们自己去创新，去想到一些更新的活动。然后像我们上个学期一个创新的活动叫家乡的诱惑嘛，就是类似于美食节一样的，就是把中国八大菜系，就是每一个菜系有一个 booth， 然后每一个 booth 有那个菜系比较特色的一些菜什么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就是完全创新的活动。那像首先有一个新的 idea 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更难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全新的 idea 呈现给大家。在我们筹备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最初的那个活动方案应该改了4-5版才到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给大家的这个过程。而且在我们呈现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当然也是通过这些困难然后去解决这个困难，对于我们社团未来的发展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同时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吧。对，
所以说这个好事多磨嘛，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个鼓励。那么首先啊，嘉伟，我非常抱歉，刚才一直没有记住你的名字，作为一个主持人这是我的失职，我郑重的道歉。那么嘉伟呢，你认为就是在你加入 CISA 这3年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是什么？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作为刚加入我们社团的新人，或者说一个活动里面小组的组员，我觉得像遇到的困难有比如说如何按质按量的完成分配的任务，完成不管是这个活动的 coordinator 或者这个活动的组长给你分配的任务。那作为一个活动的领导层，像 coordinator 或者组长，你要如何去组织，如何去让你的组员 engage 进来，如何公平的分配任务，并且让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光芒，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衡量的一点。像我从大一作为一个新人，从最小的事情，从编辑文案做秀米，做到导演组的组长，我也需要学会去从把小事做好到学会如何教别人把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对，
所以说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确实是，注重细节，细节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其实我从这两年一直读咱们微信推文，在微信推文最末尾的地方会有一句话，叫“相信品牌的力量”。首先我想问一下许诺啊，就是作为 CISA 的主席，那么对这个“相信品牌的力量”有什么解读吗？
我认为相信品牌力量是在于我们 office 自己内部如何去展现我们自己，就如何去把我们的活动以一个最完美的方式去完成，这才是我们所谓品牌力量。因为所谓一个社团与其他社团不一样，其实是说这个社团里面的人和其他社团里的人不一样，这个社团里的 officer 和其他社团里的 officer 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所以最重要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officer 自己的成员怎么去看待自己办的这个活动，怎么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或者说跟就是代表社团和外界交流，给外界带来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在于人作为品牌的力量。
对，所以以人为本啊。
那
么黄谦呢，对于品牌的力量如何解读呢？
我觉得相信品牌的力量，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说，UWCCC 是一个发展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个社团了。我觉得它在某一方面来说，不管是社团内部的运营，怎么样去管理自己内部的 officer， 到外部的一些活动，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像
我刚说的好声音啊、春晚这些是很多很多年积累传承下来的活动，然后我们每年每一年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就是他的 coordinator 或小组长都会写一个总结经验报告，就是把我们结合之前得到的经验和我们今年又新遇到的问题把它整合起来。我觉得相信品牌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传承，然后这么多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们的这个基点已经很高了，然后我们肯定会在这个已经很高的基点上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就是也请不管是我们自己的 officer 相信我们这个社团的一个发展就是前景，还是说外面来参加我们活动的留学生好，或者家长好，或者任何华人都好，就是我们的活动是很有保证的，并且也会在现在有的基础上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相信品牌的力量就是相信我们这个社团会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并且保证我们刚开始建社团的初心不改，就是为广大的华大留学生服务的这么一个初心。
对，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那么嘉维呢，我们看到嘉维一直非常认真的在记笔记，那么嘉维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对于相信品牌的力量自己又是如何解读的。
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相信品牌的力量呢，就是咱们所有的 officer， 不管是在UWCCC 工作的 officer， 还是咱们拥有的华大的留学生的群体，我们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让我们这个群体变得更好。那我们是一群有责任心、有热情，并且有能力的人。那我们想把这个精神，也把这个可以更好的服务华人留学生的一个这个精神传承下去，然后创造自己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说是相信品牌的力量这样。
对，其实我想分享一点点，其实我都作为一个外人啊，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这个相信品牌力量的解读，其实我认为品牌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传承。因为我们 CISA 从其实80年代的初期哈，一直到现在可谓是快40年的这个所谓的传承，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社团它的生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那么40年的社团在华大其实我见到也就屈指可数。其实我们 CISA 作为这个非常精英部分的就是几分之一吧，其实我认为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又是为我们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像港湾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们有归属感，让我们有家的这个感觉。包括其实春晚我认为就是确实是它为我们在海外的游子带来的有一种家乡的归属感。因为其实不管我们来自于哪里，不管其实作为留学生我们不管来自于北方南方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其实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都会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认为家的感觉是还有传承的力量，其实我认为是 CISA 品牌的力量当中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因为时间原因好呢，我们就现在马上来重复一下 CISA 春晚的时间地点还有售票，那么就交给嘉维吧。
那我就简单重复一下咱们今年 UWCCC 春晚的地点跟售票。今年的春晚呢会在大年初一，也就是1月25号这周六，在 Kenhall 130举行。开始时间呢是7点整，那我们会6点整开始 check in。那我们这个活动是春晚，这个活动是没有 assign seats， 所以说如果想要坐到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建议大家提前一点点过来排队。那我们的票价呢是10美金一张。购票的方式呢就是前来我们在华大 Red Square 的 booth， 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都可以购票。接下来明天是周三，周三到周五这还有剩下3天可以购票。剩下的门票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如果有想要购票的朋友的话可以尽快前往购买。那就再重复一下我们春晚的小福利，就是我们每一个观众都会有一个现金红包，里面至少有5美金的 cash， 有5块、10块、20块甚至50块的红包，所以说这个相当于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回馈。这个票价相信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肯定不会觉得后悔。
对啊，其实我看了这么多届 CISA 春晚啊，我可以用4个字总结一下啊，物超所值。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咱们华人学生，多多支持咱们这个 CISA 的活动。好，我们本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